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好，我们要读这个在下面一章第十三节开始。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经遮胸，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下一章，此外又拿着信德做盾牌，可以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来带上救恩的，这是圣灵，听着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我们这里就讲到全副的军装。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个基督的精兵， a good soldier of Christ。我们知道打仗的时候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当然就是那个的武器哈。那么第二叫配备，那么当然也讲到这个军装。但是呢，同时呢，也需要一种的属灵的那个操练啊。这个操练，我们知道说，打一个仗要赢的话，少爷兵呢一定打输的啊，绝对不会说平常不操练，平常不练兵就会赢的，都要这个每天的操练。那么我们说基督徒呢也需要操练，每天的操练，殷勤的操练。有一次就觉得说，哇，基督徒的生命啊真是非常麻烦哦，哇，真是很苦啊，每天都要操练，好像很辛苦一样。我的女婿呢很喜欢去那个的做运动。他不单只去做运动，还去参加一个特别的 program， 叫做，你们有没有，叫做 CrossFit， 你们听过没有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有那个教练来教你们怎么去做那个很剧烈的那个运动啊。有时候他给我告诉我怎么去做，我都看见他非常的辛苦。有时候打电话，他们住在北加州，有时候我打电话去找他们常常都找不到我的女婿我说去哪里啊，他说刚下班，现在又去了做所谓的那个 CrossFit 做运动这样子。我说他上班已经那么辛苦了，还去做运动。我的女儿说他不去做运动才辛苦呢，他已经习惯了他一到十到后呢，他身体就要做运动，不做的话呢，他非常的辛苦他非常的辛苦，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属灵操练哎呀那么辛苦，又要固定来聚会，常常读圣经，还要传福音，要接受什么训练呢，参加主日学。有时候呢，很多人以为说，哎呀，这种的基督徒的操练实在是太辛苦了。不过很奇妙有一种的情况出现，当你习惯了成为你一部分的时候呢，你不做呢就不舒服，你一定要去做。并且不单止这样子呢，你做完以后呢，你会享受到那一种的属灵操练的那种乐趣，那种的享受那么好像我们刷牙，有些人是用手刷，有些人用电刷，无论怎么样刷牙都是例行公事嘛。也不是很多人很享受刷牙的虽然应该要做，但是你不会很想，哎呀，我今天要刷牙了，太高兴了，你不会的，你总是要刷，对不对有时候刷的还是不断的刷，不断刷。有些人说他一天刷牙五次三餐都刷然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他就很享受这个刷牙之后那个口气的清新还有牙齿的健康笑起来的时候呢，很有自信心的，有没有那么这些都是享受这个刷牙之后的那个操练之后的那种的快乐，那种的自信。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属灵操练也是这样子好，那么当然需要操练，不单只需要全副军装，你还需要操练。操练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全副军装好。那么我们跳了这个已经是上次提到的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你所穿戴的全副的军装。我上次呢开了一个头第一个军装里面是什么呢？第一是说你必须要以真理做带子来去束腰。当然我们今天缺乏这个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保罗在讲的是讲罗马兵呢是世界有名的 这个的军队嘛，不然的话他怎么可以在当时能够统管这个欧洲，然后亚洲，然后北非呢，对不对？当然他们的那个军人是非常的强的，非常有力量的哈。那么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必须要把真理当带子来去束腰，这样子真理。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军装，第一真理。讲到真理的时候呢，世界上那么多真理，对不对？以前苏联有一份报纸叫《真理报》，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他讲有就一定没有，他讲真的一定是假的，这个叫《真理报》，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啊。那么这是这个状况。我们知道说什么叫真理啊？我们很多以为说真理就是道理。各位，基督教里面讲的真理不是道理。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因此呢，基督教里面的真理的本体是耶稣基督。就好像呢，太阳的哈，就是太阳就是本体。那么太阳所发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就是光跟日哈。那么这个都是一个这个本体的表达。因此呢，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所讲的真理啊，你是不是照真理而行的？这个真理是讲什么呢？这个真理是讲的基督，基督所表现的，基督所讲的，基督所启示的，就是真理。基督以外的都不是真理，都是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不是真理。基督教里面所有的真理的本体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事情。另外呢，这里说什么呢？这个真理啊，不单只是来自耶稣基督，并且呢，要把这个真理束腰啊。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啊！你穿起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等一下还要什么盾牌呢、藤牌呢、那什么利剑呢、什么等等其他的护心镜等等。你带起其他的军装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站住，要把真理来去束腰。那么圣经其他也告诉我们说啊，真理呢，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建造，对不对？在上面来去生根，来去建造。真理是第一件事情，束腰啊，要绑在自己的身上。说什么呢？24小时，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的事情，都是以真理做归依。我再讲一遍，24小时束腰嘛，对不对？无论什么的地方，无论什么的事情，都是以真理来做依归，来做依归。啊，最近我就是有一个姐妹啊。愁眉苦脸，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在欧洲和河南一个教会。那么我讲完道以后，他说：“李牧师，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常常不快乐啊。”我说：“为什么不快乐？”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常常觉得我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有亏欠感。那么第二呢，他说：‘你知道我以前是开餐馆的，那么开餐馆呢，就是很多现款交易嘛，对不对？哈，差不多每个餐馆都逃税的这样子哈。”他说：“我也逃了哈，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哈，我说怎么办呢？这样子。”我说：“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他说：“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说：“怎么办呢？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欧洲的税制是怎么样的。但是老师根据圣经，好像这个的撒该，他得救之后，对不对？他说：“我就把一半的拿出来分给穷人，有没有？对不对？他讹诈别人嘛，对不对？哈。”他说：“我就拿我一半的钱哈，来去救济穷人。”我说：“你是不是也可以？你的良心告诉你，你做错了事情，是不是可以，来去解决这个的困扰，把一些的钱哈放在这个帮助穷人的事情的上面？”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真理呢是影响了我们每一部分的每一方面的。那么其实呢，今天呢，我们所讲的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不同的外理，那么真理就是光。真理的光进来的时候呢，外理就应该被驱散的。但是很可惜啊，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那个外理啊，还深深地抓住我们，还深深地影响我们。好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讲到这个生命的来源的外理啊，比如说我们说进化论啊，那么什么叫进化论呢？是从没有忽然间变成有，然后呢，有一股的力量呢，把这个简单的细胞呢，就推动，就变成复杂的生物，这样子。 从混乱呢变成整齐，对不对？这是进化论，从 zero 从零就跳到一啊。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啊，问题是说，罗斯从太古的时候，是这个宇宙是从零开始的，是从没有开始的啊。那么不单止物质是零啊，连力量都是零的力量。那么罗斯说，力量是零的话，什么的一股力量能够使到一个零变成一呢？对不对？罗斯，物质是零的话，物质是不存在的话，那么力量也不存在啊。那么这个力量不存在的话，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零没有变成一变成有呢？对不对？我们的解不能够了解这个问题。罗斯进化论是真的话，世界上都没有什么叫做好坏，没有什么是非，也没有什么错与对，只有什么呢？就强跟弱，有没有啊？强的就生存嘛，弱了就被淘汰了，这是外理嘛，对不对哈、啊？那么罗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这个进化论是真的话，那么人只有物质，那么人死呢，就于灯灭，这是第一个事情啊，生命来源的外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也把生命赐给我们，神创造这个天地，为叫我们可以享用，可以享受，这是真理。那么比如说我们讲到另外一些的所谓的道德外理，道德外理、啊、当然这个可以讲十天十日都讲不完、1996年的时候，在肯萨斯州 Kansas State那个的州议会开会的时候呢，就请了一个牧师去祷告。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做 Joe Wright。那么这个牧师呢，祷告的时候呢，他代表自己，也代表教会，也代表美国去认罪。他也是，只不过是一篇的简单的祷告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十年前吧，圣地亚哥市长，他每一年有一次的叫做成什么那个大会，一年都几千人去参加，那么就他的秘书找我去祷告，然后叫林牧师能不能请你来，我都不认识他的那个市长，他说能不能请你为这个圣地亚哥来祝福祷告这样子，当然我也去了，有时候他去牧师去了，那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是用认罪的办法来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对真理的妥协，我们对真理的妥协呢？就变成说是道德的相对性。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敬拜偶像，敬拜其他的神，我们把它美化成什么呢？信仰文化的多元性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把这个性变态 perversion 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说另类的生活的方式，我们这个社会奖励那些不努力不负责任的人，我们说什么？这个叫做社会福利，啊，我们打胎，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尊重个人的选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色情泛滥，我们却说我们在尊重人的自由言论。我们放纵儿女，我们不加管教，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建立我们儿女的自尊 （self-esteem）。我们是什么呢？贪得无厌。但是我们说什么呢？雄心万丈啊！我们是雄心万丈啊！甚至我们看见很多贪腐的行为，我们会说什么呢？啊，贪腐行为是社会进步必须要有的罪恶，甚至美化成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外理，这是道德上的外理啊！还有呢，信仰上的外理，我们也发现这个多元性啊，殊途同归，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名称不一样。我最近听见有人在唱一首歌啊，你知道回教徒怎么称呼他们的神呢、啊？阿拉是什么意思啊？真什么？真主啊！说他们唱一首歌怎么唱呢？他说：“真主阿拉，我每逢举目观看。”有人这样子唱了。我们说主啊，我神，对不对？他就是真主阿拉，我每逢举目观看了，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都在唱呢、啊。我们也听过一些佛教徒唱什么呢？佛祖爱我，我知道；佛祖爱我，我知道，因有佛经告诉我，都唱这样子，都有人唱这些歌的啊。但是 都把所有的佛教啊、回教，我们知道大家台湾以前很流行一贯道，有没有？对不对？听过没有？一贯道啊、五教合一，这种都什么呢？都是这个信仰的一种说法。这个多元主义是说没关系了，我们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甚至我们也说什么呢？哎呀，信的对象不重要啊，心灵啊，心诚啊则灵，有没有听过？对不对？啊，谁信了没关系，你灵啊，你就是诚嘛，一诚就灵的了，这样子。对，所以呢，整个的社会，我们在道德方面，我们在这个的信仰方面，我们在这个的生命来源方面，都充满了很多的外力。所以保罗第一件事情说，我面对属灵的征战，第一件事情以真理做依归，真理做依归。真理一来的时候呢，外力就要被驱散。第二件事情，公义做护心经遮胸，公义。那么问题是说，公义谁的公义啊？这个公义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义啊，这个英文叫 righteousness， 公义是谁的义啊？各位，其实呢，这里讲的义哦，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呢，因为人的信加在我们的身上，基督的义啊加在我们的身上。一般的宗教呢，鼓励人哈，因为我们都常常听见宗教都是好的，因为宗教都是导人向善，有没有？都是帮助你做好的事，都很好很好。那么很多人以为基督教也是所有的宗教的其中一种，那么耶稣也是一个教主而已。各位，基督教所讲的不是说叫你做好人，对不起哦，哎呀，基督教不是叫你做好人，是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很惊讶这个事情。各位，圣经说什么呢？你说啊，圣经不是叫我们做义人吗？我们做义人之后就上天堂吗？不是吗？我告诉各位，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圣经说世上没有什么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圣经这样子说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啊，那我好好做义人，到我死的时候我可以上天堂？各位，这个不是基督教，你想错了，你读圣经读错了，不是这样子啊。圣经说什么呢？圣经只有一个义人，这个义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He 不是，所以呢，他的义呢，因为我信的缘故，因为我跟他连在一起，因为我的手把他的手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义呢就加在我的身上，他的义呢就加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保罗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常常会受仇敌攻击，撒旦攻击我们，怎么攻击我们呢？我举个例子，马丁路德，他有一次啊。因为他以前一直是用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腐败了，对不对？搞出很多不伦不类的真理，所谓的真理其实不伦不类的真理，靠行为得救啊，靠功德得救啊，靠捐钱得救等等。那么后来在改教的时候，这个的有一次，这个的马丁路德在梦的当中就看见呢，魔鬼撒旦把他所有的罪一条一条写下来，每一条罪都是真的，他真的是犯这些罪啊，他就非常的难过。但是他知道是说神要拯救他的，那么他在梦的当中不断的受这个撒旦的控告。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圣灵在当中来做工，让他忽然间想起一句话，说他儿子的血洗干净我一切的罪。当他把这句话拿出来的时候呢，魔鬼就走了，他儿子的血洗干净我一切的罪。我以前有一位老师，他在香港非常有名。他有名在于什么呢？不单止他讲道好有名，他赶鬼很有名啊，很多这种的被鬼附啊，那种的鬼啊，他都找他去赶。他非常有经验，他写的书都是跟这方面有关系的啊。那么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在赶鬼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啊，就是这个魔鬼，从他口里面出来一句话，他说：“你没有资格赶我，因为你也是个满身罪恶的人，你没有资格。”哇，这句话的话，我相信当我们听见，我们都是真的 OK， 拜拜就走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就是这样子，我真的没有资格，因为我还是满身罪恶啊。所以那个撒旦真厉害，那个魔鬼真厉害，他说你没有资格管我，因为你也是罪人啊。我的老师说什么呢？说对，我是罪人，今天但是我已经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厚厚的遮盖啊。所以呢，上帝在看我的时候已经看不见我的罪，他只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宝血已经把我遮盖。 啊，所以我不怕你，并且我现在赶你，不是靠着我的名，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赶走。所以这鬼就走了，走都得胜了，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公义做护心经遮胸，就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现在那么问题就来了，哎呀，林牧师，这样子的话，我戴上这个护心经遮胸，我已经有基督的公义，那么我不需要做什么吗？啊，真的，你不需要做什么来换取救恩，你没办法做什么来换救恩，你没办法，你没办法，因为神所要求的是100%的义，100%的完全，你没办法。所以呢，你就谦谦卑卑乖乖地接受耶稣基督的公义，穿起了基督耶稣所给你的义袍，感谢主。不过你既然呢穿上了义袍，你既然已经是义人的话，你的行事为人就应该与你的身份相称，这个就是基督徒好行为的根基在这里。基督徒好行为的根基不是用来换天堂，没有，也不是用来换这个身份，没有，你已经有这个身份了，现在你的行事，你的为人应该与你今天所蒙的恩，应该与你今天所得到的身份平衡相称，这是基督徒伦理学的动机，那个的原因。第三个，不单只有公义护心经遮胸，还胸，还有呢，你要以信心做盾牌，做藤牌，那个时候的藤牌哦，就可以呢抵挡魔鬼要发给你的一些的火箭，那个时候的箭是射的，上面有火的啊，所以你需要藤牌啊，用信心啊，神所赐的信心。各位，我们知道说信心呢有几种啊，第一种的信心呢，就是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很基础性的，就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各位，得救的信心啊，不是说你完全了解了、你完全明白了，你就相信。你不是完全不明白的，就相信，你就是照做基本的应该是有道理的，我就相信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有神同在，有神存在吗？神真的存在吗？啊，我都看不见了。我请问你看得见，你看过你的正祖父吗？啊，你看过你的祖先吗？啊，没有啊。你的存在就证明你父亲的存在，你父亲的存在就证明你正祖父的存在啊，祖父的存在，祖父的存在证明你正祖父的存在，一直一直推上去，我就知道，我虽然没有看过我的正祖父，但是我知道我的正祖父存在了，因为我存在嘛，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推理。我们说信仰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说我明白了，我了解，照着神给我们的一般的常识理性，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些的推理，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很简单，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牧师哈，这个讲道的时候，他做了一些投资啊，以前呢，现在手表是非常便宜，以前的手表是也是不简单。我记得我第一个手表是我念中学的时候，我爸买给我的，中学之前我都没有手表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年前手表是贵的东西。有一次有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呢，就说我现在也要送给各位一个手表，你们谁愿意的？谁愿意的就来到台前就拿了，我送给你。因为那个时候手表是不是那么普遍了，大家不敢去拿，怕是什么这个计谋啊、阳谋是阴谋啊，大家不敢去拿。只是一个小孩子听见这句话，哦，给我，我就去拿了，就拿了。拿回来以后问他说，是真表是假表啊？能够走的吗？还是不会走的？是破的吗？是烂的吗？没有啊，很好的手表。大家哎呦，为什么我刚才不去拿啊？就是这样子简单的信心。因此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呢，若不回转，好像小孩子一样，你们不能够进天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么单纯。神是给你的就给你啊，这是得救的信心。那还有什么呢？生活的信心，这是关于说我们的物质的需要啊，这个的工作的问题啊，有时我们失去工作啊，有时我们健康的问题等等，这个时候需要生活的信心。神提醒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他们也不种也不收，啊，天父上赐养活他们。不单止这样，还有侍奉的信心，这个跟得救没关系的，这个跟生活也没有关系的，这是侍奉，在侍奉上面，就好像这个摩西啊，进到迦南地之前，岂不是派12个探子进去窥探那地吗？看怎么样去进去那个得那个地，迦南地。10个探子回来以后，就约书亚跟加勒说，哎呀，这个是美地啊， 哎呀，这个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啊，神一定要把这个地给我们，现在就去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吧。你看，那么另外有十个人呢，就看见这个地里面充满了仇敌，那些阿拿族人是特别的高大，对不对？他们不能够进去，我们去是送死啊，对不对？因此我们看见呢，有一些人呢，什么叫侍奉的信心啊？侍奉的信心就好像加勒，就好像约书亚一样，他们好像有这个企业家的那个眼光，他们明白需要，他们也看见机会啊，他们也看见异象，他们有这个勇气，他们也愿意冒险，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侍奉里面的信心。所以呢，难怪保罗说，讲到恩赐里面的时候，其中一个恩赐叫做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得救，也不是圣我，哎呀，我今天没饭吃的，神会供应我，也不是这个，是指到在侍奉里面有企业家的精神的那种的信心。当然，保罗这里所讲的这里第六章所讲的，其实讲到我们在试炼当中的信心，因为那边说什么呢？撒旦有时候会拿火箭来去射我们，来去攻击我们。当有这个试炼来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攻击来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去抵挡它，用信心来去抵挡它。当遇见苦难，当遇见难处，当遇见这个身体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用信心。这个信心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临到我身上的事情都是神的准许。 Number one， 第二，在试炼的当中有神的掌控。掌控什么呢？上帝就是那位掌控试炼里面那个烤箱啊。我们在试炼当中就好像烤箱里面一样的，上帝呢掌管那个温度，也掌管那个时间，不会把你烤焦了。第三，你要相信在试炼当中你平常没有的力，神在那个时候会加给你。你本来没有的，就是在试炼当中神就给你，你平常没有的，试炼之前都没有，哎，在试炼的时候才有，哎，你要相信。不但只这样子，你要相信说这个事情虽然人看为不好，它还会带来神的一个的美意在其中。罗斯，你认识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位的传道人叫袁湘枕，老弟兄过世了，大概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哈。那么他连中年的时候就被主呢，就被政府呢抓去坐牢，坐了二十二年。那么后来平反了，放出来。那么他说什么呢？感谢主，在22年当中，我在这个牢狱里面竟然一天都没有病过，一天都没有病过。很多在外面人常常病啊，里面的反而没有病，你说奇妙不奇妙？不但只这样子，他说刚刚好，我被关的22年，就是社会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情况。若是我在外面，我一定给人打死。他说的，我一定给人打死。不过呢，神放我在那个监狱里面，好像放在保险箱里面一样。他说的，他用保险箱这个字，神保守我，保险箱啊。那么离开监狱之后，神让他继续的侍奉，在家里面开始了教会，总共呢服侍了22年才走。所以呢，他坐牢坐了22年，神补给他22年了，神再补给他22年才接他走，九十几岁才离开世界。弟兄姐妹，用信心做盾牌来去抵挡仇敌的工作。不但这样子哈，用和平的福音做预备走路的鞋子啊。那么整个军装里面你看见有这个的带子，有这个护心胸啊，还有这个藤牌挡住啊。那么第四个呢，说你要穿一个预备走路的鞋子。你知道军人的鞋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你知道美国的军人的一双皮鞋大概$600一双，比你那双 Barry 更贵可能600块。为什么呢？因为他打仗，他那个很坚固，非常非常有保护性的，不简单的啊。那么那个保罗为什么说这个用这个和平的福音来比方做鞋子呢？为什么呢？因为鞋子呢对军人说是代表前进的 move forward 啊，就是前进的啊。那一定在行动当中啊，你休息的时候不要穿鞋啊，鞋是用来代表什么？前进的。 那么鞋子呢也代表我们的生活，我们说 walk of life， 你怎么样去生活，对不对？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啊？这是用来走路的啊。那么这代表生活，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做基督的精兵，做一个基督徒哈啊，我们说活在这个世界，特别保罗在那个时代，其实我们也是哈。福音呢是给人反对的，给人污蔑的，给人迫害的，是给人误解的，有没有？对不对？那么在面对这种的社会的这个整个的生态，这个那么的不利的那个大条件下面，我相信很多基督徒说，那我们就做一个啊非常适应性的基督徒 ，private Christian 就好了，对不对？免得惹麻烦，有没有啊？我们就把我们的灯台放在斗底下吧，我们就把我们的灯台放在床底下吧，就安全了，有没有？是不是啊？反正你一暴露你的身份就麻烦了，对不对？保罗那个时代就这样子的。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你要穿起救恩的这个福音的鞋子啊，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这是这样吗？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以进啊，以进为退。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你跟我都会想到说，我们退吧，我们退就好了。但是保罗说不是，要穿起这个鞋子，继续的前进。人家都退，我们要前进啊！感谢主。这个就是保罗的说法，就是以进就为退。当我们越遭到反对的时候，有应该的奋勇向前啊！这是什么呢？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要彰显福音的见证。那么，当然我们讲到福音的见证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说哦，什么叫福音啊？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传福音啊！福音的信息就是说我常说的，有神，有罪，有救。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传这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救我的福音。这个世界有神，我们有罪，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救了，对不对？但是呢，不单是这样子的，福音的信息不单在我们的嘴巴里面传达出来，福音的信息是通过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我们知道说，讲到福音的事情的时候呢，福音讲到福音，这个福音包括了什么呢？这个福音呢就包括了爱，对不对？神爱世人嘛，对不对？这个福音包括了什么呢？这个福音也包括了赦免，有没有？神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forgiveness 赦免。所以呢，赦免呢是福音的一部分，有没有？当一个人信主以后，知道说真神爱我，真神看顾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出现了这个环境不能够胜过我的一种的内心的喜乐，有没有？哦，所以喜乐不受环境影响，超越环境的喜乐是福音的一种的表达，有没有？啊，平安啊，平安！我整个的生命都已经在神的手中，他拯救我的灵魂，他爱我到一个地步，把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他岂不会把自己与一切的都赐给我吗？我就有这种的踏实的那个平安，平安、和睦、接纳，这是福音的要素，对不对？因此，我们说，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要传福音，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说，我这用真的用口来去传了，有神、有罪、有救，是真的传出来。另外，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表达出、要表现出福音的其中一部分，这个也是传福音。比如说赦免啊，大概30年前呢，我曾经讲过，大家记得不记得？30年前，在洛杉矶。downtown 一个华人教会发生了一个悲剧，很少有的，但是都发生了。有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一个人，听到一半的时候走到台前拔出枪来，就把那个牧师打死 downtown 啊，然后呢也把那一个的主席，那个做主席，他刚刚好也是那个堂会的主席，就打死了，这样子哦。那么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侍奉，哇，这个故事呢就传到全世界，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悲剧的一个事情。他带着500发子弹，打算了要大开杀戒。当天，结果当天刚刚有一个休班警员，还是美国人呢，还是白人呢，一个白人走进一个中国教会，听到奇怪哦，他进去就看见这个场面，他以为是他本来以为是那个牧师在搞一个什么的活的一个的 讲到的一个剧这样子哈、哦、啊，不是啊，是真的流血的。所以那个休班警员就站起来，就把那个凶手就打下来了这样子，不然的话呢，会有更多人受害受伤这样子。那么就是个很大的悲剧。我前几年去这个教会讲道，前几年大概两三年前，就听到这个故事的 Part Two 第二部分，这是 Part One。Part Two 是什么呢？第二部分下集，是说那个凶手的儿子后来做了传道人，也做了宣教师。后来呢，那一个教会，就是那个他那个凶手杀了个牧师跟那个主席的那个教会，啊，把他不是请过来做他们的宣教师，还经济支持他去到外国宣教。哇！我听见之后，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啊！所以呢，这个教会呢，不但只是传福音啊，这个教会正是把福音的真谛，这个所谓的 forgiveness 这种的赦免呢，活现出来。弟兄姐妹，有没有啊？2004年的时候，我就开展了这个的，我跟一些同工开展了这个我们特美股的福音工作，有没有？就开展那个团契，2004年，十年前了。那么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后来变成一个小组，变成了一个二三十人的一个的团契这样子哈，离开我们这里大概一个小时。那么那个时候已经有三四十人了这样子哈，但是还是放在礼拜六，因为呢我不知道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一个教会，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把它定位成一个的团契，不是主日崇拜，也不是教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04年，2006年的时候呢，我去意大利讲道。那么我第一次去意大利讲道，我就看意大利的教会，我说你们意大利有几个教会总共，他说我们意大利总共有30几个教会。我说哇，你们有30几个牧师，他说没有啊，一个都没有。我说没有牧师你们怎么建立30几个教会？他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本来一去呢去了罗马，后来呢罗马太多人了，就到小小的地方去做生意，就比较好赚嘛，有没有啊？开工厂也好，开餐馆也好，竞争比较少嘛哈。他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去到那个地方，一开一个餐馆，就立刻在餐馆搞查经班搞教会，就有主日崇拜了。去到一个这么那个封闭的地方，就在那个工厂里面就有查经班，就有这个的这个传福音的地方这样子。那些工人啊，那些的同事啊，就变成了教会的会友。他们头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他们的教会都是平信徒，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就立刻有教会。真的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以福音啊的鞋子来穿上，无论到什么地方就出现了教会，无论到什么地方呢，就把教那个救恩的那个福音的真谛呢就彰显出来，就影响旁边的人。弟兄姐妹，所以呢全副的军装，不是被动的，不是怕的，把灯呢放在斗底下，把灯呢放在床底下，没有，就高高的树立在灯台上面，就照亮一家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见证到那个地方。感谢主啊，我们教会都很多弟兄姐妹去不同的地方，有时候要搬走了，有没有哈？我心里面都有个梦想哈，巴不得若是你们去到那个地方啊，就求主帮助你在那个地方建那个教会，去到哪里福音就到了哪里，最好是这样子。当然了，若是你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去参加，在那边侍奉成长也是非常好，但是那个地方若是没有什么教会，你有负担的话，我会帮助你在那个地方开展一个新的地方，开展一个新的教会。还有救恩做头盔啊，这个头盔，这个头啊是何等的重要。救恩做头盔啊，这个保罗说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头盔戴在其上。你知道这个头啊是相当的重要。我们知道很多人骑车啊 biking 最重要是头啊，所以要戴头盔，有没有？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圣地亚哥发现这个车开得很快，有没有？我们最近就我们北区教会就有个年轻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就是说住在那个这个大陆来的20岁的小伙子啊，就骑车上课下学这样子啊，就是给一个车撞到，就头撞地就死了，20岁小留学生这样子哈。这个头何等重要，所以头盔是何等的重要。保罗这里说什么呢？你要把救恩的头盔戴在上面。当然了，保罗这里说的时候不是说啊，你们都要信耶稣啊，你们都要把这个救恩啊接受过来啊，各位不可能，因为以弗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有没有？ 不是写给非信徒的。保罗这里不是开布道会，不是劝他们信耶稣的，不是劝他们接受救恩的啊，把救恩的头盔戴上，不是这个意思。那个都是基督徒啊。那么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保罗叫他们把这个头盔戴上去呢？既然我已经有救呢，我还是为什么还要戴上去呢？其实呢，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知道说救恩有几个 aspect， 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重建了，有没有？你跟神的路就打通了，以前是跟神隔绝的，对不对？与生命之源隔绝的，现在通了。我感谢主，我感应到上帝的同在，因此圣灵帮助我，可以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呼喊说阿爸父，有没有？已经通了，这是第一方面。但是呢，我们知道救恩还有圣体的得赎，有没有？对不对？将来圣体的复活。不但是这样子，救恩也包括了我们整个宇宙的更新，有没有？彼得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所看见有形体的都要过去，神要为我们设立新天新地，在这个地方我们与神永远的同在，有没有？所以救恩是我个人现在圣体新天新地。所以呢，现在我们救恩已经 有了，不过呢，我们现在的情况用一句话来说是已然却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了，但是还不是全面的应验，对不对？还没有，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所以呢，英文一句话说 already 已经有了 but not yet， 不是全部，就是这个意思。中文叫做已然却未然，这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确据，因此呢，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救恩的确据牢牢地记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知道说，最关键性的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魔鬼撒旦我们的仇敌永远永远不能够夺去的。最近国内有这个蔡教堂蔡十字架的事情，大家听过了，有没有？有没有都听到了，有没有啊？不对啊！但是我们想一想，所拆掉的只不过是外面的教堂，对不对？所拆掉的只不过是外面的十字架，有没有？但是我们里面的救恩不会被拆毁的，有没有？我们里面的圣殿是不会被拆毁的，有没有？这是更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知道英国这个女王是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个女王两个世纪之前叫做 Victoria 维多利亚。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呢，她常常去看望那些孤儿寡妇。有一次她看那个寡妇，那么看完以后呢，她说：“太太，我是女王，你需要什么，我帮助你好不好？”那个女人说：“没有，女王陛下，谢谢你的帮助，我现在什么都有，我可以。”她说：“我是女王啊，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啊，你为什么不要呢？”她说：“我不需要，我什么都有，谢谢。”那么那个后来那个女王说：“你真的，你给我，你要求的事情，我一定替你做，我一定替你做。”那么那个女人说：“她说女王陛下，我有一个要求，你能不能答应我，有一天你在天堂与我相遇？”Will you meet me in heaven someday? 你可不可以在天以后，你走了我也走了，我们在天堂相会好不好？那个维多女王说什么呢？她说：“好啊，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见面。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一天我们在天堂见面。”有一个医生，他呢很好，他常去看人的病，但是呢不收。看见人家穷啊，就不收诊金这个诊费，他每一天的记录某某人啊，那个诊金多少？但是想一想，他太穷了，他就在旁边用红色的字写一个字 ，forgiven， 就是赦免了，没了这样子，很多很多 forgiven。后来这个医生就过世了，这本的本子啊，给他老婆发现，一发现，哇，我的钱啊！什么搞的？这个老公啊，人家的千里的诊金都不去拿啊，他就呢拿上法庭啊，要求法官呢去追债。你看这个有证据的，你看我老公那些看医生都不付钱，你看啊。那么那个法官说：“请问这句话这个字啊，是不是你老公写的？”他说：“是，是他写的。”啊，这个 forgiven 这个字是不是他写的？被赦免是不是？这是他写的。我说他写的话，你就没办法追了，就已经真的被赦免了。一笔勾销，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罪在基督耶稣里 一笔勾销。因此我们有这个确据啊，救恩做我们的头盔，我们勇敢面对一切。主耶稣说什么呢？那杀身体不等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最后我很快的不讲，不能够接说，因为那最后一个就是剑，最后一个神的道就是成为我们手中的利剑。这点我不需要解释，就是说用神的话。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攻击，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人的话语，有很多的情绪的起起落落。保罗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多少都是撒旦神用来攻击我们，使到我们失去这基督里面的喜乐。你知道有时候魔鬼知道说他不能夺去我们的救恩，但是他可以夺去我们的喜乐，对不对？夺去我们的平安。因此我们用神的话，这圣灵的宝剑来去与他对抗。当你想到说哎呀，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不可能的，但是呢，神的话怎么说呢？在神凡事都能，有没有？当你对自己说哎呀，我太累了，耶稣对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给你安息。当你有时候说没有人爱我，圣经告诉你说，神对你说，我以永远的爱来去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有时候你会说我不能坚持下去了，我走不下去了，我们很喜欢讲这句话的，对，我走不下去了。但主的话说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说哎呀，我真是迷茫，我不知何去何从啊。但神的话对你说，我要指引你的路，箴言第三章，对不对？我必指引你的路啊。有时候你会说 I can't do it， 我不会做，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圣经告诉我说什么呢？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有没有？当你惧怕的时候说哎呀，我怕死了，我真的很怕，圣灵怎么说呢？不要怕，只要信，有没有？哎呀，我非常的忧虑，圣灵说什么呢？当把一切的忧虑赦给神，因他顾念我们，有没有啊？我没有智慧，但是神对你说，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智慧与圣洁，都是用神的话来对抗我们的情绪，来对抗撒旦给我们的声音，来对抗人对我们的搅扰。这个是圣灵的宝剑，求主帮助我们穿起全副的军装啊，用真理当带子束腰，供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护心剑，信心做藤牌，救恩做头盔，传福音做我们的鞋子，还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这个军装不是我们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真的要凭信心穿戴上去，就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就能够抵挡我们从情绪、从季节而来的自我的困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继续用你的话来塑造我们，以致我们真能够在你的面前，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在各方各面的冲击的当中，我们能够得胜，并且能够得胜有余。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